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佛说阿弥陀经》第一页，第一页，最后一行，第一页最后一行，第三句，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令诸菩萨摩诃萨闻书施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前陀合体菩萨常精进菩萨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经文呢，是说的菩萨众。在本经呢，只列了四位上首的菩萨。首先，我们把菩萨这两个字的含义呢，先做一个简单的讨论。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略称，也就是它的简称呢，简单的称呼。那么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有两种翻法。在唐朝玄奘大师以前，都翻作大道心众生。那么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是觉有情，也就是觉悟的有情众生。这两种翻译的方法都翻得非常的好。那么什么叫大道心？什么又叫觉有情呢？佛在经论里面给我们说得非常的清楚，一定要发菩提心，才能够叫做大道心，才能够称之为觉有情。换句话说，要有智慧，要有慈悲。智慧是上求佛道，这是智力。慈悲呢，是下化众生，也就是度众生啊，这是利他。那么最重要的呢，是要有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呢？菩提这两个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的意思，觉悟的觉。换句话说，菩提心就是觉心啊。在一般经论上告诉我们说，菩提心里面包括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执心，第二个是身心，第三个是大悲心。那么佛在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菩提心是自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这两种说法在名词上有一点不太一样，不过它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说法对照一下的话，那么它的意思也就更明显了。所谓执心，就是自诚心，诚到了极处。那么什么叫诚呢？过去中国曾国藩曾经对这一个字下了一个定义，他老人家说呢，一念不生叫做诚。可见的自诚心、执心，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这一颗心啊。换句话说，是真心啊。所以菩提心是以这一条为体为根本，另外两条是受用，一条是讲自受用，另外一个是他受用。身心是说的自受用。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好德好善，真正喜欢道德， 真正喜欢善行，所以这是属于自己的，是自受用的。换句话说，身心就是对待自己的心。那么大悲心呢，是他受用的慈悲心，怜悯一切众生的心，同情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个就叫大悲心。所以这是对待别人的心。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身心大悲心是从自诚心、执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也就是说他的好德好善，他的慈悲是建立在执心的基础上。所以他这一个好德好善慈悲是真的，决定不是虚妄的，而且呢也是永远保持而不会变的。同时呢也决定是平等的，没有执着，没有偏爱，这个才能够叫菩提心。那么像有一些我们世间人常常认为是慈悲心，其实呢并不是，只是世间的爱而已。就像有些其他的宗教，你信他，他就对你爱，如果你不信他，他不一定要爱你。这不是真正佛门所讲的慈悲。佛门所讲的慈悲是建立在真心的基础上，所以它绝对不会变的，也绝对是平等的。譬如说我们在座的诸位大德在这个地方研究 弥陀经，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佛菩萨对我们慈悲。那么外道呢，就像其他宗教徒呢，甚至于毁谤佛菩萨的其他的宗教徒，佛菩萨对他们仍然慈悲啊。佛菩萨并不会说对我们多慈悲一点，对他们少慈悲一点，绝对不会，绝对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够来研究弥陀经，能够在练来练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跟佛的缘已经圆满，已经具足了，所以能够相信佛所说的，能够依照佛所讲的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其他的宗教徒呢，他的缘还没有记住，所以他不能够信佛所说的正法，不能够信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会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能够学佛，跟其他众生不知道学佛，只差在一个字而已，就是缘。我们缘记住了，其他的宗教徒呢，现在虽然他不相信佛，可是当有一天他善根成熟了，他因缘记住了，他就会信佛，他就会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现在一样。所以佛门常讲一句话，学佛人呢，不能够轻初学。你不会不能够认为他刚刚学佛的，所以我就瞧不起他。我们要晓得，连出家人对于一只蚂蚁，都很慈悲的，不会把它跨过去。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说不定这一生，我们还没有能够成就，可是那一只蚂蚁下一辈子出生到我们人世啊、人间来出生了，它善根成熟了，说不定比我们还先成就。那将来呢，我们都要来靠它度我们了。所以学佛人连一只蚂蚁都不能够轻视，何况是 学佛的同修，虽然是比我们年纪轻，比我们学佛年之前，但是千万不能够轻视。有一天他发勇猛心的念佛，比我们说不定比我们早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千万不能够轻出现。那么菩提心呢，绝对是平等的，不是世间的爱。世间的爱是对我所喜欢的，我就对他爱；对我不喜欢的，我就不会去爱他。他是不平等的，他是有执着的，他是偏爱的。这只是世间的爱，不是佛门所讲的慈悲。佛门所讲的慈悲是建立在执心真心的基础上，所以他绝对不虚妄，也绝对保持永远不变的，这才是真正的慈悲心。那么当我们把菩提心的意识搞清楚弄明白了，那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我们想要修学大乘，修学菩萨道，那一定要发菩提心。如果就拿我们净土来讲呢，我们晓得净土法门是属于大乘法，既然是大乘佛法，当然一定要有菩提心才行。换句话说，我们念佛的人一定要发菩提心，这才能够跟大乘法相应，才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齐干领导教，这是我们念佛的人所应该要特别注意到的。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千万要知道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到那个地方去贪图享受的。那个地方的确是一切无有障碍，一切随心所欲，你要享受什么都有，应念现前。可是我们求生到那个地方，我们是为了要救度众生的，是为度众生，是为慈悲心救度一切众生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到那边贪图享受的。学佛的同修，像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一定要有利他的心。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学本事，学什么本事呢？第一，成就自己自立的本事，也就是成就佛道；第二，利他的本事，就是将来成就以后要到十方诸佛国度去教化众生，去接引众生，去度化众生，也跟我们一样圆成佛道。一定要发这种心。那么在这一段里面的第一个字是病，这个病的意思就是说，除了前面所讲的声闻众以外，还有诸菩萨在。诸这一个字是当作众多来讲，换句话说，还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法会。那么底下的摩诃萨，这是印度话，摩诃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大的意思，所以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意思。在经文里面为什么说了菩萨，而下面又紧接着摩诃萨呢？这就是说，这些与会的菩萨都是一些大菩萨，不是全教的菩萨，都是一些发大心、运大悲、修大行、求大果、破了无明、见了法身的大菩萨。在本经的菩萨众， 一共列了四位上首的菩萨。这四位菩萨当然也是用来表法的。前面所说的十六位尊者是代表这一个法门的当机，也就是说他们代表着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身份适合来修学净土法门。而这四位菩萨是代表法门，换句话说是代表这一个法门的理论方法，所以他们表法的意思不相同。前面那些尊者是代表能修的人，而这一个地方的菩萨是代表所修的法。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这四位菩萨了。第一位是文殊师利法王子，文殊师利也有翻作曼殊师利的，这是梵语印度话。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呢，一共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翻作妙手，第二个意思是妙的，第三个意思是妙吉祥。这三个意思都是文殊师利所含的意思。我们知道净土讲的是心愿行，那么文殊师利这三个意思恰恰好就含有信智行这三个意思在。首先我们来看看妙手这个意思，手是第一。我们知道学佛是以信为第一，佛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信是我们入道的根源，一切功德都是从它发生的，所以称之为功德母。母在佛法里面常常代表能生的意思，所以这是一切万法之首，称之为妙手。妙德呢，德是说他有大智慧，有大德能，所以他能够做过去七佛的老师。过去七佛文殊菩萨是他们的老师，那七佛呢，就也就是讲到庄严解三佛。我们现这一节是贤解，贤解的前面一节是庄严解。那么七佛里面庄严解有三尊佛，包括了三尊佛。第一尊是毗波师佛，第二尊是湿气佛，第三尊是毗舍浮佛。毗舍浮佛这是庄严解的三佛，另外贤解四佛，第一尊佛是基留身佛，第二尊佛是基那含摩尼佛，第三尊佛是迦摄佛，第四尊佛是释迦摩尼佛。这是过去七佛，庄严解三尊，贤解四尊。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是在贤解，贤解直到第四尊佛释迦牟尼佛，第五尊佛是弥勒佛，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是过去七佛，那么文殊菩萨呢，是过去七佛的老师，可见他真的有大智慧、大德能。最后是妙吉祥，这是表行的意思。这是说他能够在愿心当中平等的利益。我们要晓得要修平等， 最容易的方法，最快的方法，就是在怨亲。你所讨厌的人跟你所亲爱的人，你把他看平等，那你这时候的心才真正平等。那么文殊菩萨就是这样，在怨亲当中能够平等的利益。我们知道佛法的修学无非是要我们去掉分别执着而已，就像佛当年成就佛道的时候所说的一句话，其在其在，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换句话说，每一位众生他自信当中原本记住无量无边的性德，跟佛一样也具有佛性，但是因为分别执着妄想，所以不能够证得。所以我们修行但去分别执着而已，把我们的分别把我们的执着拿掉，我们就能够见本性，就能够成就佛道。那么平等心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以平等心去对待一切物，对待一切众生，那自自然然就可以消除我们无始劫以来的分别执着，就能够恢复我们本有清净无分别的自性。所以能够修学平等心，能够以平等心来对待一切物，来对待一切众生，可以说是行门当中最吉祥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十大愿望就可以体会得到，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条大愿，第一条大愿，礼敬诸佛，这就是叫我们修平等心。我们在这个地方先稍微提一下，华严经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佛，一提到佛，它是包含已经证得佛道的诸佛如来，一直到六道凡夫，甚至于第一道的众生都包括在里头。所以我们礼敬诸佛要怎么一个修法呢？不是在佛堂里面对着佛磕头，你就每天在修礼敬诸佛，你这样磕一辈子也不能够圆满，也不能够成就。这一条大愿是叫我们要以对诸佛菩萨的至诚恭敬心平等的去对待一切众生。换句话说，你把众生一切人一切众生都看成佛了，你用对佛的至诚恭敬心也去对待他们，要这样的修法。当你做到了，你这一个时候的平等心真正现前了，你把一切众生都看成佛了，这是真正的平等啊。当你平等心现前的时候，你当下就证得佛道了，这是佛心啊。只有佛心才能够见一切众生都是佛，你如果菩萨心，你见一切众生是菩萨。像我们凡夫心，看一切人都是凡夫啊，即使佛现在我们面前，你也把它当作凡夫一个啊。如是心，你所见的境界就如是境界。当我们把一切众生都看成佛了，你这一个说就是佛心。那你佛心既然心是佛心，你当下就成就佛道了，你当下就证得佛果了，你就是佛了。所以修平等心可以说是行门最吉祥的。那么这三个意思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一位菩萨的名号里面就把净土法门信愿行三之两的意思包括在里头了。底下的法王子，这个王在佛法里面，这个王字 常常比喻作自在的意思。我们想想过去的国王，他能够自由自在的发号施令，无拘无束。所以王这一个字呢，在佛法里面常常比喻作自在。所以法王也就是说对于一切法都能够通达，都没有障碍的意思。换句话说，在一切法里面得到大自在了。因为佛能够通达一切法而没有自在，能够在一切法当中得大自在了，所以我们称佛为法王。那么像文殊师利以及下面这些菩萨呢，都是等觉菩萨，也就是所谓的后补佛，就像我们世间的那些王太子，他们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以称之为法王子。换句话说，哪个地方佛出缺了，他们就要到那个地方去补缺，去示现成佛，去弘法利生，去教化众生，所以他们称之为法王子。那么说到这一位菩萨，我们都晓得他在佛门里面是代表智慧，在一切菩萨当中称之为智慧第一。那么在本经的菩萨众当中呢，他又列在第一位，所以他在本经当中就有代表着唯智方能信受的意思在。换句话说，这就显示出这一部经典并不是浅智的人所能够相信的，一定要有甚深的智慧，他才能够相信，才能够接受这一部经典所说的立论方法。的确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过去深厚的善根，没有甚深的智慧，你不能够相信净土法门，即使你听到了，你也不会信说的，你也会当面错过的。那么在座的诸位大德，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一定是过去生当中所种的深厚的善根，就像开经偈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法门，我们今天遇到的，这哪里不是甚深的善，甚深的善根所能够办得到呢？再说呢，如果我们没有甚深的智慧，也没有办法能够信受。所以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一个法门，能够相信这一个法门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说过去生当中所说的所种的善根呢，也具有无量无边的甚深智慧。那么遇到这一个法门呢，只要你肯做，只要你真肯发心求愿往生，真肯发心来念这一句佛号，当下就被成就，在这一生就可以成就了，而且时间并不会太长啊！只要你发的是真心，哪怕是一天两天三天，阿弥陀佛都会现前接引的。我们要晓得念佛人净土法门有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因缘，净土法门立有三缘，三个缘非常的殊胜。第一个缘就是亲缘，亲因缘，我们在这个地方念佛，嘴巴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就听到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拜佛，拜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见到了，就看到了。非常非常的殊胜啊，我们心向佛念佛，佛也心知了，这是讲亲因缘啊，近缘呢、啊、我们想要见佛，佛就能够现在我们眼前。第三个是增上缘，我们念一声佛号能够消我们无量无边的罪业。经上告诉我们，自诚心念一句佛号能够灭我们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所以我们念一声佛号啊，能够消我们无量无边的罪业。临命终的时候，佛现前，使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业障，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净土法门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如果没有甚深的智慧，是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相信的，也会当面错过的。再说呢，如果我们拿这一位菩萨跟前面舍利弗尊者对照一下的话，那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我们前面也讨论过，舍利弗尊者在声闻众当中是智慧第一，他列在声闻众的第一位，在菩萨众表智慧第一的文殊舍利菩萨也列在第一位。换句话说，能修行这一个法门的人跟所修的法门都是以智慧为第一。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晓得，我们能不能我们能不求智慧吗？一定要求智慧。我们从古大的甚至于佛菩萨的视线，我们就可以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视线，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49年当中，其中22年占了将近一半，都是在讲般若法门，都是在说智慧法门。可见的智慧的重要啊！智慧从哪里产生呢？千万不要听到智慧，哇，每天去背一些佛学常识，把肚子填得满满，就以为智慧无穷。智慧是从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你要求智慧，只要把你心中的烦恼把它去掉，把你心里面拉里拉扎的东西把它排除掉，心地清净一分，你智慧就自然流露一分。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一面镜子就像我们的心涂着一层污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被烦恼深厚的烦恼盖不住了，所以自信流露不出来。这一面镜子也是一样，涂满了污泥呢，一层灰尘污泥，里面的光透露不出来。那你要怎么样让这一面镜子的光透露出来呢？你只要把表面的灰尘泥土把它擦掉就可以了，镜子的光明它本来就记住的，本来就有的，你只要把 尘埃泥土把它去掉，你去掉一分镜子的光明就脱落一分，你去掉两分镜子的光明就脱落两分。我们的心也是一样，你清净一分，我们自性的光明就脱落一分了。你清净两分，那你自性的光明就脱落两分。所以我们学佛但去烦恼而已，用这一句佛号慢慢把你的烦恼把它拂掉，把它去掉，你自然心地清净，自然就会见性，就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这不是向外求的，这是心地功夫啊。学佛是向内修，不是向外求，但求心地的清净而已啊。当你心地清净了，你就会法喜充满，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啊。这是最幸福的啊，这是最美满的啊。所以最幸福最美满的人生就在佛法里面，世间法求不到啊，唯有在佛法才能够真正得到真善美慧的人生啊。第二位菩萨是阿逸多菩萨，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弥勒是他的姓，阿逸多是他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一位菩萨的全名完整的名称呢，应该叫做弥勒阿逸多了。这一位菩萨跟我们的关系相当的密切，因为他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后部佛，也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龙华三会度生无量。龙华三会，龙华这两个字就是龙华树。我们都晓得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在菩提树下证道的，那么将来弥勒菩萨是在龙华树下证道的，所以叫龙华。那什么叫三会呢？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讲经说法四百余会，弥勒菩萨呢将来到我们这个世现呢世界来世现成佛，讲经说法只有三会。而这三会呢法言非常的殊胜，度众生呢无量无边，所以称之为龙华三会。他呢度生无量，所度的众生无量无边，虽然只有三会，可是他度化的众生无量无边。不过呢他还要等多久来才会到我们世界来实现成佛呢？这个数目字呢过去学人呢都是讲五十几亿的，那么这一个数目学人对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怀疑。那么这个数目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我听台中那个叫做黄居士黄勇也是讲五十几亿的。后来我学人查了一下那个佛学词典，我查一下那个多帅天，他多帅天在那一本词典是这样写的了。多帅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四百年，他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这大概是这样倍倍增长上去的，你这样推大概就可以推出来。四王天呢、啊？四大天王，四王天，一天是我们人间五十年。刀立天也就是第二天，是我们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那你再往上推，你就可以推出来夜魔天，大概从这样来推的话，夜魔天是一天是我们人间的200年，再上去第四天多帅天，一天是我们人间的400年啊。 它是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那么一年呢就和我们人间呢144000年，到这个地方它没有错，144000年，你把400年乘以360，因为大概古人大概认为是一年是360天呢、啊，所以你400乘以360，你就会得到144000年，这个数目字到这个地方没有错，可是接下来就错了。他讲多帅天寿命4000年，4000岁，他们的寿命是4000岁，和我们人间57亿600年，这个数目字是错的。薛伦算过好几次，诸位大德也算一下哈，核对核对一下，应该是5亿7600万年，5亿7600万年，你144000年乘以4000，你所得出来应该是5亿7600万年，而不是57亿600万年，这个数目字可能是错的。诸位大德也帮我算一下了，回去看看是不是学人算错了，或是说他那一本字典错掉了。即使是这样，即使是5亿7600万年，学人对这一个数目字呢来和，把它说之为弥勒菩萨在5亿7600万年会到我们人间来实现成佛，这个数目字学人也对他产生一个很大的疑惑。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晓得一小节啊，过去我们算过一小节是1680万年，也就是84000岁嘛，最高是84000岁，每100年减一岁，减节，然后在每一年减到10岁，然后在每100年增加一岁，84000跟10把它复列掉，乘以100，再乘以2，是一个小节的长，长，时间呢、啊？你乘出来是大概是就是1680万年。那么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你1680万年乘以20呢，是3亿3600万年，3亿多年。你4个中节也是一个大节，你乘以4就13亿4400万年。这个数目字学人算过。那么我们想想看，一个中节是3亿3600万年。我们现在是在贤节的注解，佛也是在注解实现，注解以后就会坏节，就会空节了。佛不会在坏节空节实现，都是在注解，都是在注解。那么一个注解几年？刚刚算过，一个中节啊，乘至坏空，一乘注坏空都是中节啊，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刚刚算过，一个注解是33600万年。那如果弥勒菩萨在5亿7600万年大才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那不是已经超过注解了吗？已经超过注解了，何况刚刚所讲的57亿600万年，那更是超过一个大劫了。那我们想，佛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劫是贤劫，贤劫会有1000尊佛出现。你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第四尊佛、弥勒佛出现的时候，已经跑出另外一劫去了，怎么会有1000尊佛出现呢？所以学人对于这个数目字有很大的疑惑。后来学人在另外一本书里面查到一个资料，这是在佛祖统计里面所看到的，佛祖统计。在另外一本那个词典里面有，它里面告诉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的时候是在注解第九小节，他在第九小节人寿 在简洁地久小节简洁人寿百岁的时候，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时候是在我们注解这一个贤节里面第九个小节，是在人寿一百岁，简洁一百岁。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离我们现在有2500多年，那每100年减一岁，所以你2500多除以100，大概减了25岁了，25岁左右。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寿是在75岁，跟我们傅政书所说统计的相当吻合。我们现在平均年龄是75岁左右，75岁跟佛经讲的差不多。释迦牟尼佛是在第九小节简洁百岁的时候出现，那么他告诉我们弥勒佛是在第十小节简洁80000岁的时候出现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所以下一个小节弥勒菩萨就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实现成佛了。那你把它算一算，第九小节释迦牟尼佛是在百岁出现，你从这个地方算出来，你看简洁减完了以后减到十岁有一个增减，然后弥勒菩萨是在简洁80000岁的时候出现，你把它算一下，大概是在880多万年，880多万年。所以弥勒菩萨应该是在880多万年，还有一个尾数，我们讲到万就好了，880多万年就会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成为贤解的第五尊佛。过去学人一直讲50几亿年，这个数目字应该是有问题的，实际上的数目应该是880多万年就会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成佛，如果我们根据佛祖统计的话。那接下来的还有900多尊佛会在哪里出现呢？当我们注解到了第十五小节的时候，弥勒菩萨是在第十小节出现，到了第十五小节的时候有994尊佛相继出现，那一小节最殊胜，有994尊佛会出现，那么加前面的5尊佛总共有999尊，还少一尊，这一尊佛在哪里呢？在第20小节的增节出现，就叫罗智佛，这是最后一尊佛，就满了1000尊佛。所以我们这一个节，这一个终结呢，是非常殊胜的。在这20个小节当中，有1000尊佛会出现。那么第九小节有4尊佛，从第一尊佛，就刚刚讲的前面4尊佛，拘留森陀季那摩尼季那含摩尼佛，这是第二尊佛，第三尊佛是迦叶佛，第四尊佛是释迦牟尼佛，第五尊佛在第十小节，就是弥勒佛。接下来第十五小节有994尊佛会出现，最后一尊佛是在第20个小节，前面的佛都在简洁出现，第20尊佛呢是在增劫，在增劫会出现，叫罗智佛，这样满了1000尊佛。所以从佛祖统计这个资料看来呢，弥勒菩萨应该是在880多万年会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那么说到这一位菩萨为什么叫做弥勒阿逸多呢？阿逸多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能胜的意思，这就是说菩萨的慈悲愿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没有能够超过，所以叫做无能胜。那么弥勒呢，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慈氏。说到这一位菩萨，他在过去生当中曾经遇到大慈如来，当他遇到这一尊佛的时候，他就发了一个大愿，他说愿同此号，也就是说他将来成佛以后也要跟这一尊佛的名号相同，换句话说也要叫大慈如来，印度话呢就叫弥勒。于是他就跟这一尊佛发心来学习的，来修学的，得到了慈心三昧。三昧就是定，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心定在大慈大悲上面。另外在过去世当中，他曾经跟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修行，所以他跟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是有同学的关系。你看他跟本师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了，可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早已经成就佛道了，弥勒菩萨还是在等觉位。所以想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晓得啊，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诸位大德都是同时发心来修净土法门，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看自己努力了，是不是这一生能够成就，或者是未来才能够成就，无量劫以后，甚至于无量劫以后才会成就，那就看自己的。当然学人希望在座的诸位大德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成就，大家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也能够同居在一起，住在一起，都是邻居的邻居的同参伴侣。所以你看他跟本师释迦牟尼佛同时发心，那本师释迦牟尼佛努力修行早就成就佛道了，弥勒菩萨还是在等觉位，当然比我们强多了了。那么在那一个时候呢，他就常常修学持定，也就是常常修学持心三昧，所以我们众生看到他呢都能够得到慈心。在《悲法经》里面，在这一部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这一位菩萨呢，也就是弥勒菩萨呢，他发愿在刀兵劫当中来拥护众生，也就是说他在刀兵劫要来救度一切众生，可见的他慈悲到了极处，不是全教小乘所能够比得上的。我们要晓得刀兵劫也就是众生在疾苦的时候他来了，众生在罪苦的时候菩萨就要来救度众生，这也就为什么他叫阿逸多的道理所在啊，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啊。那么说到刀兵劫，就讲到小三灾了。小三灾我们都晓得，他谈的是刀兵役疾役的，还有饥馑，这是在我们人寿呢，这小三灾呢，它的发生是在我们人寿。当我们人寿在减到三十岁的时候，就会有饥馑出现。这时候天不下雨，五谷不收了。你不下雨，当然五谷就不会有收成了。那个时候就会发生饥荒了。饿死的人啊，无量无边。他的时间有多长呢？7年7个月7天。7年7个月7天，这是当我们人寿减到30岁的时候就会发生。那么在我们人寿减到20岁的时候，就会有疾疫发生了，也就是生病。我们讲的 像天花之类的、啊、或是什么那些 那种病就会发生了。时间有多长呢？七个月零七天，在这一段时间生病的人无量无边，死伤的人死的人也无量无边，只是在人寿减到二十岁的时候就会有疾疫发生了。当我们人寿减到十岁的时候，就会有刀兵劫出现了。这一个时候呢，众生呢就是地上一根草拿到就都变成刀杖了，都变成杀人的工具了，互相残杀，死伤的人呢无量无边了。时间有多长呢？只有七天而已。那么这小三灾我们现在已经简洁到了大概75岁左右，那么是不是当我们这一节这一小节减到人寿3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呢？不会，这小三灾是在终结末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注解终结末的时候才会出现，才会出现。换句话说，如果根据这一句话的话，我们想一想，应该是在第20小节，也就是终结的末了，才会出现小三灾。那么你想想看，当我们人寿减到10岁，刀兵劫现前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弥勒菩萨来了。换句话说，在我们众生最痛苦最需要的时候，他来了，真正是慈悲啊。下面一位菩萨是全陀合体菩萨，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不休息。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菩萨呢，常修万行，广度众生。就像《楞严经》里面阿难尊者所发的愿，在他的愿里面有一所偈颂，他是这样讲：如意众生未成佛。如果有一个众生不成就佛道的话，终不于此取涅槃，涅槃就是涅槃的意思。只要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他就不入涅槃。我们想一想，这个跟地藏菩萨的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以及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肉卵生、肉胎生、肉尸生、肉化生，乃至肉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跟这个又有什么两样？你肉卵生、肉胎生、肉尸生、肉化生，这是讲的尸生，一切众生离不开胎卵尸生，胎卵尸化，这是种生态啊。若非有想非无想，这是讲无色界天的最高一层天。换句话说，三界之内所有的众生他都要度尽，都要让他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都要成就他，帮助他成就佛道。这种大愿实在是太大太了不起了。那么全陀罗提菩萨的愿就是这样，要修万行，广度一切众生，自度度他，尽未来际呢，永远不休息。常精进菩萨，这一位菩萨经历多劫呢，修行六度，精进度化一切众生，常不退转，永远不生退转的心，所以叫做常精进菩萨。在《宝积经》里面，佛告诉我们说，这一位菩萨为了要度一个众生，经过无量劫，随逐不舍。也就是说，那一个众生到哪一道去了，比如说堕到畜生道了，那么他就应化到那一道去，他就这一位菩萨就示现到畜生道去度他。他到哪一道去，他就应化到那一道去，他不舍弃他，永远不舍弃他。这样的经过了无量劫， 可是那一个众生还是不肯接受教化。但是这一位菩萨却没有生过一念舍弃他的心。我们想一想，如果是为了许许多多的众生，虽然经过多生多劫的随处教化，那还没有什么难啊，毕竟是为了那么多众生，那么多的众生啊，现在只是为了一个众生啊。再说即使只是为了一个众生，虽然经历了多劫，如果他肯接受教化的话，那也并不难啊，终究是度一尊佛啊，成就一个众生啊。可是现在呢，不但他不肯接受教化，而且这一位菩萨呢，从来没有生过一念放弃他的心，真可说是真精进啊，真善行菩萨道啊。其实每一位菩萨对于我们的教化，没有不是这样的。佛菩萨的恩德实在是太大太大了，如果我们还不肯接受他的教化，还不肯精进念佛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对得起这些大菩萨们对于我们的大恩大德呢？我们就讲本师释迦牟尼佛好了。本师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一个世界来示现成佛呢，前前后后已经有8000次了，这是讲一个整数而已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2500多年前才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的，不是啊，前前后后已经有8000次了。为了是什么？为了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为了要成就我们众生啊，要度化我们众生。你看菩萨一而再再而三的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即使有些佛不像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8相成道来度化众生，可是有很多佛菩萨也暗中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来教化众生的。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长耳和尚，他是定光古佛再来的。你看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我们再看看风干，也是风干禅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寒山拾得诸位大德都很清楚啊，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再来的。你看我们讲近一点，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你看普尔萨菩萨一而再再而三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为的就是教化我们众生，度化我们众生啊，真正是慈悲。其实菩萨现在当今呢，也有很多菩萨示现的，只是我们眼睛见遇到而不知而不是而已啊，不是没有啊。菩萨常常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来教化众生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四位菩萨我们把它简单介绍过了，底下的经文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就留到下一次再来继续研究。